Just Pod。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大清六府的作者袁灿星，
我是海博。这一期节目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来过中间地带聊过明代海洋历史的袁灿星老师。来，袁老师和我们听众打声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和袁老师聊一个清代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内务府这个机构。很多朋友可能在清宫剧里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像那个和珅对吧，总管内务府大臣。其实袁老师有一本专门写内务府的书，叫做《大清内务府》。内务府这个机构确实跟我们就是很多这个历史人物都能勾连起来啊。刚才说到和珅，包括那个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其实都有关系。袁老师可以来给我们的听众先来大概讲一讲，当初是怎么想写这样一个在大清历史中特别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机构呢？
当初呢，我是先写了一本书，叫做《军机处》。那军机处和内务府，还有理藩院，还有总理衙门，这些都是大清王朝的独创，是以往历代所没有的。那么军机处呢，它是负责国家大政。内务府呢，就知道这个内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内府就是负责皇宫的内务事务。而且内务府这个机构呢，它创设之后，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把这个宦官弄权问题给革除了。那么同时呢，内务府中呢，它也与这个清代入关之前招罗的包衣又有关，所以成为皇帝的包衣又成为一种荣耀，就是说作为一种奴才的身份，在清代成为一种荣耀。由此呢，又产生了对外朝军机处产生了一种示范作用、心理作用，所以大家感觉做皇帝的奴才是挺开心、挺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人想以这个当奴才啊而为一种目标了，就是啊，所以带着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兴趣，然后就切入写这一本书《内务府》。
其实袁老师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点啊，一个就是内务府这种包衣奴才的缘起，它有这种很深的这种家奴属性；另外一个就是内外之间的互相影响。内务府这样的内朝，其实对于像军机处啊、像户部啊、像工部啊这样的外朝，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在内外之间，在家与国之间，内务府都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这种角色吧。其实从字面意义上其实很好理解，它就是服务皇室的一个机构嘛。那历代中国的这些王朝可能都有服务帝王的这种机构，明代也有嘛，就是所谓的内府十二监之类的，就是所谓太监嘛。那看大明王朝1566，我们都知道它有掌印太监这回事儿。但是满清皇室的内部机构，就像您说的，它其实是这种包衣属性的，那其实它就是有很深的这种部落的色彩。那包衣因为就是家的奴仆嘛，它就是家奴的意思。那袁老师可以先给我们的听众讲讲，您是怎么看待像满清的这种内务府它所特有的这种部落色彩，甚至可以说是满洲色彩呢？
内务府啊，在入关之前，就是说当后金还在与大明王朝争锋的时候，他就已经设置了这个机构。因为这个时候呢，在战争中抓了大量的俘虏，俘虏形形色色，有女真人，还有汉人、朝鲜人，还有俄罗斯人，所以这里面内务府世家后来就形成了一些内务府世家啊。你比方说姓金的，那就是朝鲜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他开始就是用这些就家奴为皇帝服务，为亲贵服务。那这样服务的过程中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就是说内务府了。这里面就带有他就是说人身衣服色彩。这也就是说带有它的部落特征。那么包衣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就是为主人提供各种服务的时候呢，还要比如说协助主人助战啊从事各类就是日常的生产啊等等。这里面清代呢，他把这个奴才包衣，就是包衣也分的，他分八旗嘛，八旗上三旗的包衣，那么属于皇室的包衣，那么隶属于内务府。那么下五旗的包衣呢，它属于各个王公贝勒，那么属于下五旗。上三旗的包衣呢，又依附于皇帝，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啊。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历史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内务府世家，就世世代代为皇帝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奴才啊。比如说高宾世家呀、完颜世家，这个完颜一听我们就知道带有这样的浓厚的金国色彩了，还法师善世家呀等等。但是 这个下五棋的包衣呢，他的地位就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他仍然就是说只是王啊、贝勒啊他们那个家奴，那么也就没有如同上三棋包衣这样的大的发展机会。比如说曹颖家族，他也是内务府的包衣嘛，那么可以出来到江南制造事务，那么可以获取大量的这样的金钱。内务府的设置呢，其实它最初呢，它还有更深的一个考虑。这种考虑呢，其实是可以说是清代比较高明的一个设置吧。因为清，我们可以看到啊，清代它入关之后，八旗啊，它的人口数还是很多，百万人嘛。那么汉人，你说再怎么少，那也有两亿啊，就到了道光朝，可能达到这样的将近四亿的规模。所以说这样的作为绝对少数的人口，如何统治大多数人呢？诶，这里面就是说我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出来，就是说以奴制奴，通过奴才来控制就是整个国家，用奴才来辅助皇帝的统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这样的在清前期啊，很多的总督，你比如说两江总督啊等等，都与内务府的这些奴才过来出任，用这些内务府的包衣外放，占据高位，这是皇帝的最幸福之人，皇帝也可以放心。那还有一个潜在的一种心理的影响是什么呢？让这样的一种奴才观念深入人心啊，所以人人要成为奴才。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雍正朝，雍正帝就曾经教训一些大臣，说你们不是包衣，你们不是奴才，不要自称奴才，说你没有资格当奴才的。所以在清代要当奴才啊，还是要有一定的就是说条件的，不是说你想成为奴才就成为奴才了。
对对对，皇帝的奴才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啊，得是上三旗的旗人才能称得上的。其实在这个游牧民族的文化里，奴隶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私有财产嘛，它是只能效忠于这个主人的。其实从蒙元时代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这种部落式的主仆关系其实就被引入到了朝堂之上，皇帝跟大臣之间也带有这种主奴色彩了。其实明代就更把这种政治传统给发扬光大的意思，它其实是被这种中原的政治文化所吸收接纳然后放大了。那清代的这种包衣呢，它显得这种人身依附色彩就更为浓厚。
是的，所以他要脱离这个奴才身份是很难的，哪怕后来你出任高官。大概嘉庆朝有一个嘉庆朝有一个包衣奴才嘛，后人那么已经成为了军机大臣了。后来这个主子已经没落了，但是主子家有任何事情他都要过去帮忙，就是这皇帝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么位高权重的一个大臣，就是说主子家在办这个丧事，你还要去帮助开门，帮助去弄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就免了吧。所以在清代有一个词叫做抬旗，就是说如果说你这种在战场上获得特别的功勋或者说比如说清代这个高斌世家，高斌的女儿嫁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就要帮他抬旗，让他脱离这个奴才的身份。那么就是说一般来讲的抬旗呢，从这个包衣可以进入下五旗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一口气把你抬到上三旗成为旗人，那更是一种荣耀。这里面就是说要实现这个抬旗还是蛮难的。到了后来大家也懒得抬旗了，为什么？这个奴才生活不挺好的吗？有现实的利益
其实您刚刚提到就入关前后这个内府还是有一些小的变动的，因为像入关之后其实顺治是裁撤了一次这个内务府，设置了这个十三衙门，十三衙门相当于又把这个内监给重新确立起来了，但后来又重新废除了这个内监，重开了一次内务府。您是怎么理解重新废除又重新确立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因为明代呢就是十三衙门像司礼监、秉笔大太监，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批红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文书制度可以掌控权力。所以明代可以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宦官弄权特别厉害出现了一系列的，你比方说魏忠贤等这样的就是权宦。所以清入关之后呢，他设立内务府，内务府他就是说不能介入国家政治，他同时用就是像和珅这样的，像傅恒这样的权势大臣来管理太监。在这样的权势人物面前，太监他不敢弄权，那么对太监有一系列的限制，比如说不能让你介入这样的政治事务，不能让你的官衔抬得太高等等。清入关之后呢，继承了大明王朝，继承了故宫，同时还继承了故宫里的这些太监们。这些太监们经历过明代，知道明代这个太监的弄权的滋味，就是所以他们希望恢复往日宦官的太监的荣耀。 而顺治帝呢，他这个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呢，对满人他是排斥的，对满洲亲贵啊，他才有强烈的戒备之心，他更加愿意去亲近汉人大臣。而作为一个小皇帝，在他成长过程中陪伴他的是谁？那也就是大明王朝留给他的遗产太监们。而这些太监们天天在皇帝长大了，那在皇帝耳边吹风，哎呀，那这样的吹风吹长了嘛，就是顺治帝呢也希望通过这样太监能够达成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满清权贵的制衡。所以在顺治朝他撤销内务府，设立省的十三衙门。但这个十三衙门设置之后呢，过了几年，就是在顺治帝就去世。去世之前呢，顺治帝还下了一份罪己诏，罗列了自己的一系列的罪过，其中的一个大的过失就是重新恢复十三衙门。所以呢，在顺治帝去世之后，马上又恢复了内务府，又继续由内务府总管一切宫内事务，切断了任何太监干政的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啊，能够担任内务府大臣的都是位高权重、得到皇帝信任的大臣。你比如说清末的荣禄、傅恒、和珅啊等等。当时清代有一句话叫做天下大事啊，就是说内务府不过问的，但是宫内的一切事务外面也不要过问，不管内务府怎么折腾、怎么捞钱、怎么混账，就是跟你外界没有任何的关系。
哎，感觉其实刚您说这个内务府总管大臣其实都是皇帝的心腹嘛，但是他的从他的品级上似乎不是特别高，好像是个正二品的官阶是吧？
主要还是第一呢，他必须是旗人，就是内务府包奕也可以担任内务府大臣，关键一点就是说，第一是自己人，第二是我信任的自己人，那汉人绝对没有可能成为内务府大臣啊。所以你看内务府大臣的挑选上面，满门八旗旗人，还比如说最喜欢用的就是皇帝的亲戚。你比方说内务府世家有个姓高，高氏家族，高斌的女儿就是乾隆帝的一个很宠爱的妃子啊。所以这样的一种过程中呢，就形成了内务府啊，就是说必须是自己的心腹的心腹来出任。道光朝的时候，道光帝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就说内务府用的这些人呢，很多都是那种没有功名的人，没有读过书的人，这比较粗鄙，而且呢对捞钱是非常狠的。这一次道光帝的时候搞改革，说内务府不能再用内务府的人担任，就是考中科举的进士，但是这种进士呢也必须是就是说满人了。你比如方说咸丰朝、同治朝担任内务府大臣的文祥、宝云也担任军机大臣的，他们那么他们都是科举出身的进士，稍微就是说把内务府大臣的文化层次提高了一个台阶。所以当时旗人里面还认为，就是说认为这些内务府大臣啊，很多都是半文盲状态，就是说没什么诗书的啊，就瞧不起他们的。所以这个问题呢，皇帝也发现了，就旗人呢考中这个进士的比例啊比较低，所以呢要找到几个心既是自己心腹信得过又能够考取举进士的还比较难。所以后世呢基本上呢还是以旗人中的心腹来担任内务府大臣。
确实啊，内务府有这样一个内外之间的这种互动跟影响的关系存在啊。但是我们既然说它内务府嘛，它是服务皇室的机构，如果要想服务皇室，要想服务的好，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得有钱，要先搞钱。那内务府生财之道是非常多的呀，可以请那个袁老师来先来讲讲他们是怎么这个从生财之道怎么先切入这个内务府。
清代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它的财政是二元财政，它把国库和皇室财政分开，就是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是两个系统。那皇室财政呢这个系统是进入了就是内务府的掌控之中。这一点呢也是汲取明代的教训，因为明代的皇帝呢公私不分，国库就是我皇帝的私库，哎，我可以肆无忌惮的花。那清代呢你看这个就是说国库和皇家财政分开之后，一年户部呢按照预算来给内务府拨银子，那可能也就50万两。那50万两呢在这个顺治朝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到了后来慢慢随着这个局势的平定啊，到了康熙朝中后期，到了乾隆朝，那么整个社会经济繁荣啊稳定之后，哎，内务府开始捞钱了。那内务府呢捞钱呢，他掌握的就是大清最关键的要害的部门都是垄断的，而这些呢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部门，所以说他也是通过这个来进行统治，统治经济这个领域。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那么大清王朝最挣钱的是哪些？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两淮盐商盐业贸易啊，在中国历朝历代啊，盐业都是王朝都必须垄断的，盐税收入历来都是王朝收入的大头。那么在明代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酒税给取消了，其实酒税呢也可以算一个大头。那么清代呢，他也没有收酒税，清代呢就是说控制食盐产区的话，那么就可以为皇室获得大量的收入。而清代的皇室就是说最挣钱的就是两淮盐业贸易，就是两淮地区啊，他卖的这个盐呢卖了六个省，占全整个当时的清王朝的这个盐业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大清帝国的第一项财源。所以呢，掌控两淮盐业的都是皇内务府派出来的包衣到两淮担任两淮盐运使。两淮盐业贸易中的很大量的收入直接通过这个内务府的包衣拿走，拿到了内务府皇室财政之中。每年他就通过各种方式来为皇室创收，其中有一项叫做御题盐引，因为这个随着人口的增多，原来的盐引不够用，今年要提明年的盐引，提了这个明年的盐引呢，你要多交一笔钱，相当于利息。那这一笔银子呢，每年也就有几十万两收入。后来乾隆帝南巡的时候，哎，就把这一笔就是钱，这个御题的盐引啊，是就是赏给两淮盐商作为他们开销的一个补偿。结果后来发现啊，这笔钱慢慢越积越多，一口气借到了1000多万两。所以皇帝就看中了这笔钱，赶紧打击一下，又把这一笔钱又收回内务府，由内务府掌控。乾隆皇帝不仅乾隆帝了，就整个清代啊，他还有一系列的就是说通过盐商作为一个代言人从事一系列的就是收入。比如说康熙朝的时候，盐商曾经向皇帝申请说，你给我钱放给我交给我，我来帮你挣钱，然后还你利息。一开始康熙皇帝还很高兴，结果发现呢，这些盐商也不是好人，就是把皇帝的钱骗过来了，因为盐商守得也紧嘛。但是呢，只还利息，本金慢慢磨到最后，可能皇帝实在也受不了了啊，就是这样。但到了乾隆朝的时候呢，乾隆帝很喜欢，因为什么呢？他南巡的频率比较高，大量的就借银子，通过内务府借银子就赏银给两淮盐商。所以两淮盐商呢，他有一个说法，这些钱呢是皇上交给我的，就作为皇帝的代言人去挣钱。那么这笔钱呢，就是皇帝的放的这种利息啊，本金啊，越滚越大。到了这个嘉庆朝的时候，这种皇帝在两淮放的这种私房钱的这种本利啊，可能就超过几百万两了。
嗯，
而且还有你比方说皇室控制的一些特殊的垄断行业，你比方说貂皮，再比方说人参，在东北采的人参狩猎得到的这个貂皮，那么宫廷里面呢已经够用了，而这个是皇帝垄断的，而清代的人参民间不准卖的，一些次等的人参可以通过两淮盐商拿过来，你到两淮去卖。为什么？你两淮盐商有钱啊，然后还有这个江南这边大量的富人嘛，你帮我卖这个人参，这个收入也是很不菲的，每年都有几十万两。再比方说到了皇帝过生日派对啊，打仗啊等等，盐商多捐大量的钱，多捐钱。这个捐钱的数据，有一个盐商叫做江春，两淮的盐商一个叫做江春，江春一个人就捐了大概将近1000多万两。但这个捐的钱呢，里面又有诀窍。这个诀窍是什么呢？盐商也比较坏的，他说我捐可以，国库里面先借点钱给我，哎，让你国库借钱给我，借钱给我呢，我再捐给你内务府，回头呢我来给你慢慢还，还个10年，皇帝就说啊算了，这笔钱就给你免掉吧，就是这样。这个里面就非常有意思的一种高明的博弈了，就是
皇帝跟商人之间的这种博弈，皇帝跟盐商群体之间的这种博弈。
对对对，这个博弈是非常有意思的。康熙帝就吃过一次大亏，后来盐商再找他借钱，他就说我绝对不借。后来盐商再找雍正帝借钱，把雍正帝吓坏了，说万万不可，绝对不能借钱。我想这个雍正帝啊，听到盐商找他借钱，他浑身都在冒冷汗，但是乾隆皇帝就借了。而且大量的借，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博弈，因为里面的涉及的门门道道啊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很难用三言两语把它讲清楚。
对，我记得那个写那个乾隆皇帝的荷包里面那本书就写到，这个乾隆皇帝主动给这些盐商们派发这种借他们高利贷的意思，有点其实那个每年的年化利率非常高的，
就是倒来倒去嘛。啊，
对对对。那刚才聊到这个盐务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务府的生财之道。但你可以看到，其实盐务本身它应该是属于这个国家财政的，它跟户部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关系的。但是内务府又切入到整个户部管辖的这种机制当中啊，很容易看到它有这种内外之间的这种牵制跟博弈了。 那除了这种盐务之外，其实还有像海关，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刚刚提到是从海参啊、貂皮啊，这可能是从东北的那个海关过来，跟蒙古人交易，跟俄罗斯人交易产生的这种特别的物品吧。但是还有粤海关，粤海关也是大量的输血的。要不可以请袁老师来先来聊聊粤海关，
好，
包括这个海关上面的一些收入。
清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它是四口通商，到了乾隆朝的时候呢，慢慢改为一口通商。还有一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职员姓洪，叫洪什么的，还跑到北京为这个事情去上访。那么在这个广州一口通商啊，就为大清就是带来了大量的白银。而我们讲这个康乾盛世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就是说一个它进入了全球贸易体系。
嗯，
所以我们一直讲这种大清是闭关，但其实呢，闭关守国这个词呢，是日本幕府时期日本人用来骂幕府的。后来清末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要骂大清王朝，把这个词借过来了。借这个词的人是谁呢？汪精卫，就把它借过来用了一下。那么，其实大清王朝呢，它在外在粤海关这一块呢，就在整个广州呢，一口通商贸易期间，通过十三行的行商啊，豫东印度公司、豫荷兰等等进行大众贸易，而这种大众贸易啊，带来了巨量的利润，这种白银持续不断的涌入中国，茶叶、瓷器、布匹等等，让这个英国人去绞尽脑汁要找东西来对冲你呀。就后来一开始找的是棉花，结果发现中国的棉花卖的比你还便宜。最后找到了一个东西，就是鸦片。那就是这里面鸦片呢，由于清朝呢，鸦片可以作为药材，就是有限度的进入，但是呢不能就是还不是合法的可以进入的，就是。所以呢东印度公司自己不运，他不敢运。那么他通过谁呢？通过一些港角商人，就是自由商人，不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这些人来把它运进运入中国，那么走私进来。所以东印度公司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白银在广东。广东粤海关他采取的是什么？叫做包税制。你每年只要上交多少税收，剩下来的就可以进入粤海关总督的这个腰包。但是粤海关他一年就是监督一年一任，那么都是内务府的包衣奴才去。而且这个粤海关他的利润就是有多丰厚，我可以讲一个数据。光绪朝末年，陈春轩担任两广总督的时候，整顿粤海关。这个时候呢，粤海关有一个叫做苏立，逃到了被整顿，逃到了香港。这个苏立一个人就捞了大概将近10,000,000白银啊，然后就跟清廷谈判，说我给你捐多少钱，然后呢可以把我的功名还给我。所以这里面都是暴利啊。所以通过这样的就是说粤海关的监督呢，就是他是包衣，包衣呢再带一批人过来，一年一任，都是皇室的最亲信，每年都要给内务府交银子。那么交完了银子呢，钱都进入自己的腰包。这个钱其实也不仅仅是他的，为什么？因为一旦有皇室有需要，你比方说搞什么工程，只要担任过内务府监督的都要捐银子。有一年慈禧太后大概要修一个园子，前后大概五任粤海关监督捐了大概是150万两，人均大概捐了是30万两，这里面的利润是可想而知。也就是说他们作为皇帝的白手套嘛，就拿钱，拿了钱之后，后来皇帝有需要的时候你还是要还给皇帝。除了粤海关，其实还有一个在北京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崇文门，崇文门税关。这也是，这清代就是说身不愿封万物侯，只愿一管崇文门啊。所以最亲信的皇帝最亲信的大臣，那边和珅就赏给他一个肥差，作为内务府大臣去监管就是崇文门税关。因为崇文门税关都是北京进出都必须要纳税的，哎呀，这里面也是大量的丰厚的收入。在整个大清王朝，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把很多垄断性的行业，你比方说玉石，比方说人参、粤海关、盐，乃至崇文门等等都控制了。那么这样的话为皇室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
嗯，
所以乾隆帝很自豪地讲，国库紧张的时候啊，我用我的钱来补贴国家财政。为什么？这个二元财政之下，作为皇室财政的内务府挣的钱更多。乃至于皇帝自吹，就是乾隆皇帝自吹说，我六下江南没有花国库一分钱。为什么？我花的我私人财政的皇室财政。那皇室财政里面还有很多，你再比方说皇庄每年都大量的给皇帝孝敬各种各样的物品，同时还要给钱。这些皇庄啊，到了清亡了之后还属于大清王朝。所以1924年，这个溥仪被赶出宫里面，溥仪手里还有大量的皇庄。乃至于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还曾经联系过这个溥仪他们，说你们这边黄庄这个田地啊，就是说田期各方面有很多的混乱问题，河北那边的啊，你们要去处理处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一直持续到了大概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有这个黄庄的问题还在存在下去。
就对，这个黄庄跟官庄其实也是内务府很重要的一个敛财的一个经营手段吧，可以说是。
嗯。
另外，其实刚刚我们提了这几点之外，其实另外一个比较熟知的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年在内务府当差嘛，后来他去了江宁织造。从曹寅的一些经历我们也能看出，他其实跟这种江南的这种织造也是有很深的这种联系的。织造方面其实也是一个似乎很重要的财源的。
织造呢，它带有一定的就是说技术性。一开始呢，康熙帝用这个包衣到江南，一方面呢就是来料理就是他们这个织造事宜嘛，为皇帝采办各种宫内的用品。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政治性的任务。那么这个政治性的任务大家都比较清楚的，那也就是对江南地区进行监督。因为江南呢关系国本，只要江南稳定，它能够为大清皇朝创造持续不断的收入。
嗯，
所以天下的这个收入，当时的这种经济的中枢啊，都在江南这一带。相应的来讲呢，在这个康熙朝的时候，制造受到了影响，而且亏空严重，所以乃至于就康熙帝的时候，让曹氏家族和李旭一起去管这个，就是两淮盐政，用两淮盐政的钱来补贴制造。那么制造为什么没钱呢？因为这里面因为涉及到一系列的因素，你比方说皇帝下江南，那么制造呢是皇帝的私人机构，属于内务府的。乾隆帝到了苏州，住在苏州制造署，现在是苏州时钟。那么他说这是我自己的家呀，这是我的奴才管的地方啊。那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乃至于他要打点好各种关系，官场上的孝敬啊，他花大量的白银。所以康熙帝曾对此很忧虑，就曾经跟李旭啊跟曹寅讲，就是你们这个窟窿捅得太大了，能不能填平。曹寅死掉之后呢，制造署的窟窿大也有将近40多万两白银，没法填。所以让李旭去扬州，从这个两淮里面补钱补给他。后来曹氏家族被抄家，李氏家族被抄家，就是因为这个窟窿越捅越大。然后就越捅越大的同时呢，在这个制造的技术方面，就是说他没有下心思，就是说只搞政治不搞专业啊，不搞技术了。我们现在讲又红又专，他只红不专了。就是这雍正帝的时候，雍正朝雍正一登基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江宁制造送上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衣服啊褂子啊，穿的这个颜色都掉了啊，这怎么回事呢？搞这种制造的这种衣服都搞成这样。同时又发现这个江南制造啊，就曹氏啊李氏啊，又跟这个雍正帝的政敌，就是当年竞争皇位的
皇子们
就是皇子们，就是勾连在一起，乃至于这个李旭还买过四个苏州的这个美女送给他，他一个哥哥吧，怎么 ?IC 搞得他很不满。李旭当时又帮助皇帝代管了两淮盐政。那么康熙帝的死之前给了一大笔的就是东北的就是珍珠，让李旭在两淮卖，卖了几十万两白银。皇帝老皇帝一死嘛，新皇帝登基，李旭呢就想把这笔钱给赖掉。雍正帝这个人非常心细，他对数字这块非常敏感，马上就看到这个问题，让这个李旭把这个钱还上来。李旭又说倚老卖老，说我没钱还，还也还不了了，你皇帝你看着办，不行你就让我去东北挖人参吧，因为他已经70多岁了嘛，结果皇帝真的让他去挖人参，所以后来都死，就死在东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江宁织造啊，一方面是作为皇帝的钱袋子，一方面呢还是作为皇帝的一个就是说政治性的一个耳目在江南地方上。所以就形成了清代的一个特殊的制度，就是康熙朝形成的，通过制造啊等等，就是密奏制度。密奏制度呢后来就是被公开化了，就形成了军机处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制度，叫做奏折啊，所以也是从中突胎而来。
那个徐敬谦写那个曹寅就是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些外派的内务府人员其实承担着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情报官员的重任，他们负责还要写时不时的写一些奏报，汇报一下地方社会的情况，特别其实是江南社会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曹寅就从一个包衣逐渐变成一个所谓诗人，跟这些江南的士族们就混在一起了感觉。
对对对，这里面呢就是什么呢，他们还承担了一个重要的工作，这工作叫统战。
统战是吧？
对对对，因为江南这边的遗老啊特别多，你要去安抚他们，要请他们喝酒，要来写诗，大家彼此唱和 哎，要消除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抵触，让他们成为大清王朝的盟友。你看这个曹寅，哎，郁纳兰、信德啊，这些都是跟明代的移民交往啊，那么是有效的开展了统战工作，所以笼络住了江南地方上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大量的那种读书人跟他们彼此往来唱和啊。
对，其实这个过程是蛮难的，你像从东北的一个包衣变到江南的一个就是开始搞起琴棋书画来。
对，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黄巾南巡，他一过了就是徐州，就有制造署江南制造啊，这边负责皇帝的伙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帮皇帝负责皇帝的各种各样的美食了，什么什么满汉全席最早发端嘛，就是到扬州啊，帮他们搞起来了，然后再到苏州。所以在清宫里面，内务府的御膳房里面有一个专门叫做苏式菜，专门做苏帮菜的，在宫廷里面。
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包括严正，包括这个江宁制造，其实都是内务府的外派人员嘛，那他其实跟地方大员某种程度上也会产生一些互相掣肘啊，互相博弈的情况。
其实内务府他在地方上承担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说监督地方。你比方说在这个江南地方上，两江总督啊，两淮
对
江苏巡抚之间有的时候会产生矛盾，很产生冲突，这个时候他在居中的话，他是承担了一个给皇帝提供第一手信息的一种功能。
嗯，
而不是说直接介入。康熙五十几年嘛，就是两江总督咖喱和这个江苏巡抚啊，两个人彼此互掐，打得死去活来啊，就不死不罢休的，乃至于这个江苏巡抚是他是在这个苏州的，两江总督是在南京的，两个人都煽动地方上的民众罢市来对他们表达支持。一方面是南京的市民读书人上街游行啊，支持总督，江苏就是苏州的市民和读书人上街游行支持巡抚。那么乃至于这个江苏巡抚还说这个两江总督派人来暗杀我，然后派出耳目到处侦探，哎，这搞得皇帝啊康熙的头疼的不得了，然后呢就通过制造署来给他获得最一手的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最后呢这两个人的处理啊都是根据就是李煦啊曹寅啊他们的这种奏折就是密奏来处理的。最后你比方说把这个两江总督给处死了，把这个江苏巡抚给罢职了等等，他都是有他的信息的来源啊。你比方说这个李煦啊有一系列的密报，这个很多写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当时看了都感到特别好玩。
对，哎，康熙时期的那种密奏制度其实能够辐射的人群还是非常有限的，就是能够给皇帝直接写这个密奏的人数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到了好像雍正之后，他这个密奏制度就变成一项就是更加制度化了，好多人都可以有这个权限了，是吧？
康熙朝的时候只有皇帝的亲信才可以写密奏，那么不是以官品级而论的。那么雍正朝呢就开始按照官品来了呀，那么就普及开来，你总督啊巡抚啊这一级啊你可以写密奏，江南制造啊三次造你就没有资格写密奏了，虽然你是皇帝的亲信，但是你就没有资格写制造了。那也就是说把这个制度正式化程序化啊，成为大清王朝一个文书制度。其实我们讲文书制度来治理天下，其实说到最后用今天的话说，其实还是用通过信息来治理天下，因为皇帝要掌握第一手的信息数字嘛。
这其实也跟工作量有很大关系啊。那个，
这雍正帝自己哭的，说我当皇帝可能就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啊，其他时间都在批奏折，一天不知道批多少奏折，啪啪啪啪啪批奏折。所以后来弄的这个军机处，军机处的军机张京就辅佐军机大臣的，他们有个考试，考试考他们写字速度，第一考你的速度快不快，第二字工不工整，因为当时没打字机嘛，都靠手写啊。
其实最近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内务府，他其实跟这个在华的一些传教士，特别是包括这个罗马教廷派来的这个传教士啊，包括一些接待像马格尼使团来华的时候好像也是内务府大臣去接待的，似乎清朝这个皇室很喜欢把这些域外的这些来客他作为这个家事来处理的，他都是会用这个自己人去前去处理，而不是用这个外朝的像一些礼部啊或者礼藩院这些人去做处理的。哎，您是怎么理解他这种处理方式的？
因为这里面呢，你比方说那个康熙朝多罗来华，那么就是说有内务府的包衣去接待，因为皇帝呢他想了解这个老外的心思啊，皇帝呢其实他也挺有意思的，他也挺八卦的。你比方说康熙帝他指示曹寅，哎，你在江南地方有什么好玩的事要给老祖宗我报告，让老祖宗我笑一笑也好。那么这种对于老外啊，皇帝又好奇 又充满了各种兴趣。但你如果说让大臣们去弄，大臣们那都是一本正经的，哎，不可能像鲍玉这样，哎，皇帝这个老外这个比方说穿的这个裤子啊穿的特别紧，这个屁股啊都绷紧了，再比方说这个老外啊身上啊味道好像有点重啊等等，大臣不会这样跟他讲。哎，鲍玉就可以这样跟他讲啊，同时呢也可以完成一些就是说国家性的一些事务嘛，就比方说哎要教导这些老外要知道中国的礼节，见了皇帝要下跪，然后还要了解他这个膝盖能不能弯下来跪啊等等。这里面呢当也不是说把这个外交啊就是说朝贡体系就是说来华当作一个家事呢，他其实国事家事融在一起。同时呢因为内务府大臣呢他同时还兼其他的职务。你比方说马格尔尼使团到了中国来的时候陪他的内务府大臣叫做松云。松云呢是蒙古族的旗人。他呢本身就是军机大臣又兼内务府大臣。所以呢这是清代的一个兼职造成的，就是说他家事啊国事外交不分的一个印象。当然皇帝更喜欢用自己的亲信。那这里面用自己的亲信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两个世界的碰撞这本书里面写到了一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写这个马格尔尼他们明天就要回英国了。今天晚上呢两个内姐就是说内务府大臣陪他们彻夜长聊。长聊的时候呢两个内务府大臣开始大讲皇帝的八卦。啊说我们的皇帝爱上了和珅。哎呀怎么怎么怎么等等等等。然后我老外听了嘛、哎、回去激动的不得了赶紧写下来啊。那么他们这边呢也是私底下照照皇帝的谣嘛，说说皇帝的八卦嘛，因为乾隆皇帝破格用和珅，和珅从一个内务府的一个小人物四个月就提拔为军机大臣，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件。那么就随便造点谣嘛，结果老外当真回去写到史料里面，结果这个后来老外研究的时候都把这条史料呢当作正儿八经的资料来引用。那其实呢也就是说你们明天就回去了，我作为大清的内务府大臣一肚皮八卦，哎呀我没人讲，你明天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我跟你讲最安全，然后就告诉了你，哎，就胡说八道了。所以他们感到很惊讶，哎，说这两个哥们儿是不是酒喝多了，什么都跟我们讲，讲了一堆一堆的给他们啊。
其实也可以看到，像内务府他好像承担了，我们刚刚聊下来其实感觉内务府其实承担了很多工作的啊，包括他在经济上的活动，外事活动，甚至还包括一些情报系统那样的活动。你感觉他其实就像一个超级机构一样，一个皇帝身边的超级衙门，而且他的人员其实是非常多的，多达几千个人吧，好像那个比户部远远要多，要超过户部十几倍。所以你看内务府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小型的这种内朝中枢。在这个其他朝代的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机构，像承担了这么多的这个既是国家的工作又是所谓这个家事上的工作呢？
其他朝代还没有。因为清代呢它是在中国的历代王朝里面把这样的统治术发挥到最高峰的一个朝代。所以你看他创设了很多机构啊，你从这个理藩院那是以前所没有的，内务府也是从来没有的，再比方说军机处，然后到了同治年间还有总理衙门，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到了最后1911年还创设了个内阁，内阁之前还有资政院，这也都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大清王朝呢它一个特点呢，它也会根据这种时事的需要，哎，不断的采取一种变化。所以呢他入关之后能统治200多年，他也是有他的一种统治术的高明的统治术在里面的。
其实你看内务府他也搞钱嘛，也搞大型工程，这其实和外朝的户部工部之间其实都有一些职能上的重叠。这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内外的制衡。其实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就是对于皇帝来说他其实更相信自己的奴仆，更相信自己的家臣，就是那些家奴们的，更相信身边人嘛，某种程度上说。
哎，对啊，这就是制衡监督啊，就是形成一种矛盾关系，可能呢某种程度上还是形成一种就是共同的服务于皇权的一个关系。你比方说我们就从这种财政上来讲，一开始就是说内务府是财政是非常紧张的，在顺治朝。那么后来到了这个康熙朝乾隆朝之后手头又宽了，那么掌握了大量的财富，那中间的关键就是说放手让自己的鲍玉去帮他挣钱。同时清代呢它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堤防，这种堤防对于汉人的堤防我们可以看到的制衡，可以看到各个方面。你比如说军机处中分满汉，再比方说军机章京它分满汉各16个都有一个监督。再比方说核心的最核心的设计的部门，你比方说户部它是国家财政， 户部有一个叫做北荡房，就掌握所有的天下的财务的总汇，这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数据机密，从来200年只有满人去找，不用汉人，这也是对你的一个提防。权力啊，他要让你彼此就说之间你就你来我往，不能说让你一方独大，这没有的话都要制造一个这样的机构在你这个中间与你形成一个制衡，形成这种制约。你比如说内务府中有一个营造师，负责各类宫廷建筑的修缮啊维护啊，那么他属于内务府啊，但是你说大的宫廷园林建筑啊，诶，你可以会同工部一起办理啊，就大的事务你跟工部一起来，小的我自己来，所以双方之间呢就共同为皇帝服务，而不是说来点矛盾啊，来点冲突啊等等啊，这倒没有。
应该说从康熙后期到雍正乾隆时期，内务府的赚钱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赚的这个盆满钵满。但是很多研究也证实，其实从嘉靖开始吧，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内务府的效率在下降，也开始出现大量的这种贪腐。其实乾隆时代这种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制度化的功能嘛，所以到了嘉庆朝的时候才有所谓的这个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这种说法。其实这背后就是整个国家的这种财政能力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各地也都有纷纷的起义，改革呢也改不动，内务府就变成了一个尾大不掉需要改革的对象了。原来是敛财的部门，但是现在呢你成了一个改革对象了。
历史学界一个词叫嘉庆萧条，嘉庆萧条它还没有走到谷底，到了道光朝它才进入了国力的最低端，所以在嘉庆道光末期就爆发了，就太平天国大起义，外有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然后内部还有黄河决堤，一年花500多万两，所以这个时候没钱了呀，内部也捞不到钱。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我们忽视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像军机处的工作的费用啊是由内务府开的，就是说军机处是属于皇帝私人的，皇帝我来掏腰包养你这个机构，给你开补贴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连这个就是给军机处的工作人员发点奖金都发不出来，那个是内务府也苦得要死啊，一天到晚的想着捞钱捞不到啊。所以到了就是同治四年，就是说太平天国战争一平息，感觉哎呀什么都太平了，然后进入了一个同治中心了，所以内务府的当时的很多的人员就开始不停的怂恿同治帝搞工程，因为搞工程可以捞钱嘛，但是很快就被压下来了。后来通过各种方式，一开始准备是重修圆明园，后来没修得成，后来修山海、修颐和园等等，通过这些工程呢内务府可以挣一点钱啊。所以你看颐和园当时修的时候呢，因为这种钱呢是从海军衙门里面拨过来的，颐和园的驻守防卫在门口站的都是海军的人员，都穿着海军的制服，由海军来的，偶尔还要在颐和园里面搞一点水军演习，向天下人交代说这是啊，我们这个是办一个海军学校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不是为皇帝私人玩的啊等等。内务府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到了清末的时候内务府也在不断的就是说要搞改革，这喊内务府改革的呼声是最强烈的，骂声是最多的，乃至可以说是千夫所指的等等。但是直到清末乃至慈禧太后下旨搞改革，摄政王载沣下令搞改革，那内府只能改皮毛，真正的他是改不了根深蒂固，哪怕他挣不到大钱，但是我寄生在你这个皇帝身上，就双方形成这种寄生关系了呀，你离不开我啊，我也离不开你啊，乃至于大清王朝没了内府还在呀，还在跟你一起啊共生啊寄生啊，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所以这个内务府的改革，我这里面可以谈一谈，就是说到了清末他搞了一些皮毛性的改革，你比如说内务府下面他还附设一些学校，哎，什么景山官学啊咸安宫官学啊和珅同志就是从这里毕业的，那么就改成了就是小学新式小学，这就是改革，但是其他的改革改不了啊。曾经也有人跟慈禧太后申请说内务府的人员太多要裁掉，那么慈禧太后也同意了呀，最后商量怎么裁，没法裁呀，所以他有各种方案各种计划，但是都没法改。乃至慈禧太后有的时候急了，就慈禧太后就讲这是我们家事你不要管。
对，我看那个庄士敦写那个紫禁城的黄昏，他就把它比喻成是吸血鬼，因为他就是皇室的一个账房嘛，某种程度上就是完全的这种依附性的关系。到了末代皇帝就是溥仪的时候，他和内务府的关系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结束之后您刚也说结束之后他也就是清王朝完了，这个内务府依然存在的。
对， 这是最值得关注的。你看军机处，哎，大清还没玩他就玩了，那内务府啊，大清还没建立他就有了，大清亡了，哎，内务府还在呀，啊，这是非常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清帝就是退位的时候啊，签了条约，签了条约之后呢，一年给他啊400万，
嗯，
然后你就是当时规定就是说清室啊要从紫故宫里面搬走，要搬到颐和园去。但这个时候呢，袁世凯表示，第一，内务府要保留，内务府大臣呢继续为皇上服务；第二，现在咱北洋政府北京政府没钱，然后你要不要搬家了，先在故宫里面住后半段，先继续住，然后呢内务府的人员继续保留这个顶戴花翎啊，穿官服官帽，哎，你可以继续穿啊，但是你只能在宫里穿啊，不能出来穿，出来穿呢这个舆论压力太大。同时呢，对于这个内务府里面的还有包衣嘛，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奴才，哎，这些奴才怎么办呢？他们是靠内务府生活的呀，怎么办？北洋政府养啊，养也很简单，我没钱就赖北脱北。所以在这个北京政府北洋政府时期，基本上就是说每年承诺的经费基本上是不给啊。所以这个隆裕太后啊什么那个时候当家嘛，哎呀哭死了，一天到晚的派这个内务府大臣去找这个袁世凯哭诉，就没钱。哎，后来到了这个段祺瑞时期，曾经是给过一笔钱，段祺瑞的时期大概是1918年给了大概有六七十万两，这个小朝廷稍微能够有点钱，不要再哭了啊，不要再闹。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忽视了，就是说溥仪啊后来偷卖故宫里的各种东西，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不给他钱，所以他没钱，所以呢就卖东西呗啊。所以这里面就后来呢，溥仪被从故宫里面赶走，被冯玉祥赶走的时候呢，就围绕这个溥仪被赶走啊，当时有很多的争议。从法律程度来讲，支持冯玉祥的人认为，就是溥仪啊，他们违背了就是法律。第一呢，就是说按照当时与北京政府签的条约，就是说你退位之后你要搬走的啊，要搬到颐和园里面去的。第一你没搬，第二呢，溥仪你参与了就是张勋复辟，第三呢，就是你可能溥仪倒卖宫中的东西。那这里面后来胡适呢就讲了，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说第一呢，他要搬的是你没钱，因为搬家呀，这个大清搬家花很多钱的，而且实话实说，清代宫廷里的人都不愿意住故宫，都愿意住哪里？圆明园或者后来嘛颐和园，住那边山清水秀舒服，故宫里压抑，他们也不愿意住。所以隆裕太后当时是最积极想要搬走的，那么要搬嘛，当时是派内府大臣去找袁世凯谈判，要100万两和搬家费100万。袁大总统说没这么多钱，你们先住啊，等将来再说啊。第二呢，说溥仪参与复辟呢，胡适帮他辩论了，当时胡适认为说，你溥仪是个未成年人，溥仪他爹是反对复辟的，这个溥仪没关系，是他们搞的，一个小屁孩把他架到皇位上，他能怎么着？第三，你说他倒卖东西，你不给他钱，他没钱花，你只能倒卖啊。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好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后来溥仪逃跑，要去投奔日本，要做汉奸了。国民政府说你不要走，给你两个条件：第一，恢复帝号，你可以在故宫里继续当皇帝；第二，所有的优待经费马上照付。溥仪说骗了我这么多年了，哎，还骗。所以这里面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嗯，
所以这个内务府啊，就是说一直存在。冯玉祥从内务府把他驱逐之前，就是1911年一直到大概1924年的时候啊，就是内务府一直在故宫里面。所以故宫里面呢，他们而且他还可以给北洋政府发文书，按照平行关系发。而且每到过年，中华民国大总统都要派人去紫禁城故宫拜会溥仪，递交国书。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吊诡的一个现象。我发现这个一点呢，研究的人还不多，就是殉清小朝廷的一个生态背后体现那种政治的色彩。其实我们从学术研究也好，通俗式的写作也好啊，都没有过多的切入，其实这个里面是很值得去做的一笔。乃至于就是冯玉祥下野之后，哎，因为冯玉祥把他赶出来了嘛，内务府怕冯玉祥的呀，也不敢再说自己是内务府了。冯玉祥一下野，马上内务府又再次恢复，而且呢还要求搬回故宫，那么后来被否决了。所以这个内务府这个机构非常有意思，一直到这个溥仪就是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前，他一直用的是内务府存在的，而且一直有内务府大臣，而且一直是 用平行文，就行文给就是北洋政府的时候，公函发给你，都是平头的平台，就给你大总统，我皇帝给你的就交涉。哎，这点非常有意思。所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呢，一登台，那么他也不敢自称什么内务府了，为什么怕的呀？因为国民党他当时也带有革命色彩，那是国民革命嘛，他是。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问题。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北方还大量的我们刚才聊的，就是黄庄，也就是官庄的这个田产的问题。国民政府当时专门跟溥仪沟通，因为溥仪现在躲在天津嘛，躲在这个日本租界里面嘛，就是说双方要把这个田地问题处理了一下，就还没处理好。1931年嘛，这个918事变爆发，那么溥仪逃离天津，那么准备去当汉奸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所以溥仪个人呢，对于这个内府啊，可以用深恶痛绝来讲，溥仪对内府是绝对厌恶，但是又离不开，就我们刚才聊的庄士敦的回忆嘛，就是一个吸血鬼嘛，吸血虫嘛，依附在他身上，他没法弄。所以你看报告里面的清代宫廷里面的太监，他也是依附在皇帝身上，皇帝清代的皇帝对太监的管理可谓是最严格。但是康熙帝有一天晚上就是在宫里走，突然发现太监们在剧毒，然后这些剧毒的太监呢，很多衣服破烂，哎呀，说衣服都没得穿的那种，说我给你发工资还发衣服的，怎么都没有呢？堵掉了呀。所以我在内务府这本书里面还特意写到了这个太监在宫廷里面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什么都敢干，在宫里面敢偷各种各样的东西，敢放火，敢开大烟馆，乃至敢偷皇帝吃的肉。乾隆帝有一次办酒席，也说这个酒招待这个哈萨克斯坦来的使团，哎，突然发现这个酒怎么不对劲啊，喝了嘴里没感觉，一看被太监喝掉了，弄点水兑一兑，就这样。
嗯，哎，这我看您书里也写到，其实还有一位这个非旗人的这个内务府大臣是吧，叫郑孝胥。
啊，对对，这个是到了就是1911年之后出宫了嘛，这个时候就放开了呀，非旗人也可以了。郑孝胥呢是1924年就是担任内务府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庄士敦这个时候留下来就不走今后，可能如果小朝廷继续保留，可能庄士敦也可能会担任内务府大臣，出现一个外国内务府大臣了，就是啊。但是很遗憾被赶走了嘛，那个时候。
像郑孝胥这样的人物的出现，他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说这个制度就是一种消亡吧。
可有可无了，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到最后小朝廷也自己也不称内务府，改了几次名儿，因为感觉内务府的名字太招摇了嘛，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改过了。反正最后呢，也就是后来有一次还引发了一起事件，就是大概是1926年，那么他就是行文给北洋政府，那么要求北洋政府把故宫还给他，那么他是以平行文的形式，结果这个时候认为他这个是过分了，要求把内务府大臣抓起来啊，然后等等等等，然后赶紧不敢再用内务府这个名字，所以当时改了个名字叫做清室办事处，叫做办事处啊，就是清廷中央办事处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所以后来就没有了。后来溥仪到了东北之后，也没有再设置内务府。他这个机构，你看大清还没建立，他就存在；大清亡了，他还存在。那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是绝对的独一号，再也没有一个机构像这样。
对对对，行，那好，那差不多。好，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分享了大清内务府。这个清代特殊的衙门，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聊一些清代好玩的历史。那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